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患，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新民。
这个亲呢，他是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在这里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很多学子都是到这里求学，历史的发展。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底下。
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这里有学子，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示，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4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 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然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这样的形势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势弊，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这个积怨积聚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认识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包养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议。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但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是做官，啊，获得国家的评价的，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五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英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的，但是他能够怼到张让的府上，叫柱子给他破了，他一拍是空的，破了叫张硕带走，带走他回家就审，然后就得处决。
这都是李英雄家的坟墓，啊，这一片都是。
令郭云梦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寻找了长达5年的时间，但在襄城县，他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关于李英的遗存。即便是古籍中记载的李英墓地，现在也已荡然无存。李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里。李英标榜正义的清流之风，曾带给家乡襄城无比的荣耀。郭云梦希望重新唤起这座千年古城对李英的记忆。
大家对他评价更高的，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这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清流中与李英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明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全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意却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甫圭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政治官员与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甫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或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攻帝王及其家族意识的官员。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张中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中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在东汉呢，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其实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多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呢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年大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呢，必须呢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呢来达到这个目的。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11位皇帝。汉之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订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进行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二年，当了13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善超、徐晃、巨苑、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善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8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2年9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宦官呢，在当时人看起来，这些人呢，他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他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称为，往往称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八年，太尉杨炳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1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炳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示他们委受过宠，伺机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武侯成员左冠、巨苑也受到私立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苑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东汉的后期，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这些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了。所以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长。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 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哈，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肃，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英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英、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啊，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啊，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啊。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英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啊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哈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啊。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呢就是他 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大权旁落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哈、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英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5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8月，他们完成了经济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着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英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它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就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啊，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哈，都应该被诛杀。这时候确实是很偏激，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将进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经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哈，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 对他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哈。可是他们这些行为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和这个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这个触动皇帝的奶酪。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2年10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100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600-700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西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普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公卿大臣全部素食参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1000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4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14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晕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呢转向对打击者的一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呢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呢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哈是东汉王朝。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身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 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则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威煞，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耳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情谊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1600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持论、不避权要、泛言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之众，意图推翻汉室天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各式民间宗教，他们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逐渐成为一个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公元183年冬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不断在民间传播开来。同时，在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